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开心爸，
我是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
嗯，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
嗯，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时候呢，邀请我们深圳这边呢专门家庭教育的一个老师孙畅孙老师，有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如何说孩子才会听的一个美国的教育方法的一个课程吧。讲得非常的好。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又邀请到孙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其实可能就是在中国吧，这种情况更会突出，就是孩子从这个幼儿园到小学这个过程呢如何衔接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在我们后台留言啊，说是要讲一讲这一块，因为现在因为马上又要到了这个上一年级的时候了嘛，所以呢利用这个机会呢，就我们又请到了孙老师，
对，
然后把这一块给我们好好聊一聊。那我们先请孙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幼小衔接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到现在这个申报报名的时间了，九月份新的一批小一的新生就要入校了。那随之而来的确实有很多的家长开始焦虑。确实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幼儿园的教学方式和小学的教学方式截然的不同。那如何作为一个家长，我们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进行一个过渡，让孩子更好的适应啊，跟住那个小学老师的一些要求。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问一下孙老师，咱们今天这一期主要是针对的那个家长应该是大班最后一学期的吗？
其实我们重点来聊一聊，就是到从这个月开始哈，为了九月份上学的这一批孩子，父母可以做到哪些准备和帮助但是如果说是您的孩子还在中班，其实您提前听听是更有好处的因为
有
一些准备，对，你可以做得更靠前一些。
太好了。
对对，比如说注意力培养的方面，我们说你到了大班以后再来做这个事情，可能效果就没有这个在中班的时候这种效果这么好。那我们说那个小学呢，一节课是40分钟，那通常来说，我们说我们孩子幼儿园的孩子，哪怕是他是大班的孩子，他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就是10分钟左右。好一点的孩子15分钟，对吧，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说我如果说孩子一直注意力是这么短的时间去迎合40分钟上课的需要，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现在帮助孩子做哪些努力了。这个注意力的培养是迫在眉睫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小小的建议和方案来帮助我们培养孩子的专注力。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给孩子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
就是让孩子听。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中班或者大班的孩子，他自己识字了，然后我们就希望孩子能怎么样，那个自己看书就好了，有的父母就撤出来了。其实你可以一直保持这种习惯，就包括孩子已经上了初中啊，上了那个小学高年级，其实我们父母仍然可以做这种亲子的阅读活动。一方面是通过绘本，但是绘本稍微有点简单了。我们可以讲一些稍微长一点的哈，哈利波特呀，什么西游记呀，三国呀，你都可以拿着书给他讲或者是你给他听一些音频也是可以的，现在那个网络上很多的这种资源。但你在训练他什么？训练孩子学会倾听对，可能你就讲了半个小时，或者是听那个音频，我听了一个小时，孩子都会乖乖的坐在那儿听，是吧？就说明这个孩子他有倾听的能力，
对对对，
他并不是总那个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那孩子到了学校的时候，他也同样会倾听老师
对对对
对。如果能坚持10天半个月这个时间，你每天都给孩子讲这个中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让他一直在听，其实对这个孩子的专注力培养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效果是明显的。那还有一些中长篇的小说，我也可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时候也可以买来给孩子读一读，比如这个夏洛特的网啊，战马呀，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啊，女巫啊等等，这些书籍呢其实非常经典的那个
童话故事
书籍。对于孩子这个年龄，幼小衔接的这个年龄段是非常容易理解，孩子也非常喜欢的 一些中长篇的小说，有一些那个这种绘本啊，这些书籍中长篇的书籍的，它是因为比较经典，所以它拍成了电影。你也可以找出来，先给孩子看看电影，然后再给孩子读读这个书，然后跟孩子聊聊这个书和电影有什么区别。那其实也在让孩子去找书中间的不同，帮助孩子建立这种思考的能力，发现的能力，其实也是这个小学阶段是需要的。
思考和发现。
对，这是我们聊的这个关于专注力的这个培养的问题哈。
嗯。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断孩子哈，轻易的去打断孩子啊。我们尽量让他就是做完一样事情以后再做另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孩子在那边玩乐高，就很多家长说，一会儿过去给喂个吃的。
妈，对对对。
啊，对。然后一会儿过去，哎，妈问你件事儿。是吧？然后这种其实你在无形中就是在破坏孩子的专注能力啊。如果他愿意玩，就让他尽情的玩就好了啊。等他不想玩的时候，我们再启动我们跟他要沟通的其他的事情。
是
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容易掉进的一个陷阱，就是提前给孩子去上小学的课程。
哎。是，周边有这样的朋友。
对，
不对吗？
不对的。这个其实这个从专注力这个角度上，你在破坏孩子的专注力。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前给孩子讲了小学的课程，那孩子上课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兴趣，所以他就很难专注，没有养成良好的这种听课的习惯。很多家长在聊这个起跑线的事儿哈，我们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也经常提，一定不要让孩子这个输在起跑线上。对，但像近几年大家越来越那个排斥这种呼声了哈。对，确实是这样。你起跑线在哪儿啊？啊，你很难界定一个时间，哪个年龄段它是起跑线。
是
啊，其实如果说在我看来，如果说这个孩子一定有起跑线的话，那这个起跑线不在于哪个年龄哪个阶段，而在于他真正的这个起跑线是孩子的父母。想想是不是？
还真是。
真正的起跑线是孩子的父母。我的意思是说，那孩子这个起跑线决定于这个父母他的视野、他的高度、他的育儿方法。
嗯。
你说有一些父母他就觉得，那我学了这个兴趣班哈，我抢跑了，那这个孩子在这个班级里会拿到一个好的名次。所以如果说这个父母是这么想，我们觉得这个父母的视野就不够高。对吧？你是只是在于眼前的这个成绩呢，还是你能去思考未来20年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只如何去培养我孩子具有这个相关的能力啊？大家想不想，在这个层面上，你不同的父母就决定着你这个孩子以后的这一个成就。那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说那个不要给孩子提前讲小学的这个课程，可能在这一块儿有一些家长是比较迷惑的。就是我们要做幼小衔接，我们就是希望孩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轻松一些，是吧？那为什么不能讲这个小学的课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如果提前学了小学的课程，那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兴趣点，那他没有兴趣，他不认真听，那就慢慢的会养成一个不好的这个听课的习惯。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幼小衔接，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这个能力上进行一些储备，让他有能适应小学学习生活的这个能力。而不是这种完全知识上的储备。有的家长会矫枉过正哈，就是说会给孩子把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都学完，那就在社会上会有，目前为止会有一个现象叫做小三现象哈。不是那个小三，就是小学三年级的这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抢跑的一些孩子，除非这个妈妈一直在给他这个孩子补课哈，要否则的话，他到了小学三年级，在他知识学校的知识量慢慢大的时候，那在小学一二年级这个孩子又没有养成这个良好的这个听课的习惯、学习的习惯。因为之前他在幼儿园都学过那些东西，
对
于他来说但都是小 case 哈。然后你会发现到三年级，当他没有学到那么多以前的知识储备，没有到达三年级的这个程度，然后三年级的这些知识又暴增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学习了啊，他的成绩刷一下就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在知识抢跑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慎用。
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
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那下面我们再聊聊这个第二个给孩子做的一个储备，叫做那个识字量的一个储备，
认识字，
识
字量。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说让孩子大量的去认这个字儿哈，其实认字的它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他上了小学以后去理解数学或者其他科目的一些题意。
哦，是这个意思。
对，就做这么一些准备，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字还是稍微有一些难，如果孩子读不懂题，他就做不对那个题嘛，
嗯，
对不对啊？即使他老师讲的东西他都吸收了，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办法出来啊，就因为他根本没读会读懂题。那其实我们是为了让孩子有这种对题目的理解，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嗯
嗯，我们要有一些那个识字量的储备哈。
嗯、
那识字量的储备呢，我们简简单单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绘本入手，那个很多经典的绘本哈。
嗯嗯，
我们可以拿来一方面养成这个孩子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其实就是幼小衔接这段时间，五六岁的时候是个识字的敏感期，抓住着他这个敏感期，让孩子更多的去认一些字。还有说你还可以拿他班小朋友的名字入手。
哦、
啊，对吧，你让他先认识他们小朋友的每个小朋友的名字啊，他也会认识很多的字。
对
啊，对，这个问题几乎就可以解决了哈。那还可以通过孩子感兴趣的一些书籍来帮助孩子认字，哪怕这个书可能在你看来并没有那么有意思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正向，比如说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哈啊，对，有一些家长是没那么喜欢的，但是因为孩子感兴趣嘛，所以你也可以拿来一两本，因为他感兴趣，所以他会这爱屋及乌嘛，对上面的字也会感兴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让孩子来认一些字。
对
啊，包括其实汉字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是那个象形文字嘛，
嗯，
对不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象形啊、形声、指示、会意等这种构词的方法，去给孩子讲一讲那个字是怎么来的、怎么用的啊，为什么这么念，它表达的什么意思，
嗯
啊，来引起孩子对那个字的这个兴趣，识字的兴趣。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方法。还有一些方式那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书写的习惯。
书写的习惯。
书写的习惯，对，最好你不要等到那个孩子到小学一年级你才让他那个拿起笔哈。我们说其实拿笔写字不建议太早、
嗯、
因为孩子的这个小肌肉并没有就是发育那么好的时候，你让他强迫他过早的去拿笔，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慢慢写字的姿势很难再纠正了，
嗯
啊，就是一个错误的。但是到了幼儿园那个大班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可以来做了哈。虽然这个时候孩子的手部力量还很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帮助孩子，比如像现在那个市面上卖的那种这个三角形的那种铅笔，孩子比较好握。然后有的那个铅笔上面是有那个坑坑洼洼的，很有那个节律的坑坑洼、
哦哦、
就帮助孩子固定那个手指。
对对对、
通过这种方式来
帮助。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哈、啊、我小时候就有那个
啊，你
套到铅笔上、
啊、
我记得小时候。
握笔器。
啊对。握笔器套到铅笔上，
对，
画的小熊猫呀，画的什么小动物的那一种。
对，现在也有握笔器。那甚至说现在的握笔器还比以前更五花八门了。
哦、
啊对，但大家最好就是买那种。还是要过稍微贵一些，质量有保证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孩子写写画画那个正确书写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乎孩子的那个坐姿。
哦，坐
姿
是吧？
对对、
哦、
这个坐姿啊，还有这个握笔啊，这个会非常也影响孩子的那个书写速度。啊，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问题哈。那我们说如果孩子可以非常的专心了，然后他的那个书写习惯也比较好，等到他小学这一块儿，你就不用太担心啊、
嗯，
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嗯嗯、是是是。
那孙老师啊，就是关于幼儿园就训练孩子这个书写啊，
嗯，
有没有时间性的要求啊？
不要太早，就是我最多呢，我觉得中班下学期的时候，那个拿起笔来让孩子熟悉熟悉就可以了，
熟悉熟悉啊，就不用说是每一天必须要练多长时间吗？
哎，真的有父母是这样做的哈，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很多父母在幼儿园中班或大班的时候带孩子去练硬笔书法。
嗯
啊，这个我非常的不建议哈。也许你会用这种方式让孩子写出来的字很漂亮。 但是对于孩子当下的那个能力来说，是你拔了很大的一个梯度出来。孩子做这个事情比较困难，嗯，然后你其实做这个事情就是练习孩子书写，写字漂亮这个事情可以放在二三年级，当孩子有一定的这种识字量、书写量的以后。然后你让他练什么呢？练那个软笔书法，毛笔字。
啊，毛笔字。
对，其实毛笔字它那个字更大一些，而且你让他练字，不就是为了他的肩胛结构会更漂亮一些吗？
啊，对对
对，
对
不对？他写出的字更漂亮一些。如果他毛笔字能写得好，他的那个钢笔字不会差。其实写字好非常的重要，这个妈妈爸爸的这种心情我们也特别能理解哈。
嗯、
那我也曾经跟很多这个语文老师沟通过。有很多深圳非常知名的这个语文老师，他们的心得就是说，其他的都不主要，主要的是孩子能写出一笔好字，语文成绩不会低。对对，嗯，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点。嗯，还是要等到孩子有一定的储备的时候，在生理上也准备好的时候再去练它。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对大班的孩子，现在开始一定要和学校，就是小学的作息时间要保持一个一致了，一致的一个作息时间、生活习惯。
就是早上上课的时间、上学的时间，
嗯、
还有什么？
吃饭、睡觉、
睡觉这一块。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小学和那个幼儿园，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是不一样。
而且小学、幼儿园是在学校就餐的。
是的，是的。
嗯，然后学校、小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还是要刻意的，比如说你不能改变孩子吃饭在哪吃饭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让他几点钟起床。
嗯
啊，也许幼儿园八点钟去幼儿园，然后到幼儿园吃个饭就 OK 了。你的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你7:50起床可能就来得及。
是的。
啊，但是如果他上小学就不是这样，他8点要入校，入校之前他要把饭吃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孩子提前1个小时起床，7点钟起床啊，提前50分钟哈，啊，哪怕这段时间你给他听听英语，啊，干点他喜欢的事情，那保证说呢，他以后上学的时候他7点钟能起得来，7点半之前能把饭吃完。
这块作息我问一下孙老师，
嗯，
大概多少时间要去开始训练他？
嗯，这个作息时间吧，其实如果你说1个月就能调整过来，其实也是可以调整的。
嗯
啊，其实生活习惯还有包括其他的，比如说他自己去尿尿，啊，习惯性的喝水，
嗯
啊，自己收拾书包，对吧？
嗯，
这个都是生活习惯里面含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在家里我帮你收拾好书包，那孩子还要涉及到放学了他要收拾书包回来呢，
是是，
对不对？平时你就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刻意的去锻炼孩子，所有的事情自己做，收拾书包，早上自己去拿，去准备衣服啊，或者前一天晚上准备，自己去准备衣服，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开始做了。你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真的有这种孩子，到了小学以后你会发现他下课就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这个孩子就想玩一玩嘛，确实做了40分钟特别累，然后呢他就玩了15分钟，上课铃一响他要去尿尿。对，其实这个就是孩子的这个习惯养成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孩子说啊，你如果想去洗手间你要先去洗手间然后你再去玩。啊，有很多孩子还小学1年级、2年级尿裤子的哈，这种情况不少见。啊，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喝水。
嗯
啊，你会发现孩子那个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会定时带着孩子去喝水，出去那个户外活动之前或户外活动之后等等老师会安排，但小学老师不会管你这种生活的细节的，不会定时的喝水。哎，渴的不行，那他就忘记了这个事情。
嗯，
甚至说我们是深圳的那个夏天比较长嘛，夏天非常的热。
嗯，
那孩子他不了解这种生活习惯，他在外面跑得满身是汗，他马上就跑到教室里那个吹空调，他是舒服了，但第二天就感冒了。这家长的那个后续要跟踪的事情非常多，
是是是，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那个生活习惯的一个养成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就告诉孩子，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你可以进到空调房里，或者是说我们知道要进空调房之前，我们去换一件衣服等等这些，其实孩子更早的了解，对他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嗯，这个说的确实很有道理的。我感受很深。
嗯，
我儿子上1年级的时候有很多有些习惯就调整起来就比较麻烦。刚才孙老师说的早上起床就是个问题。
嗯，对，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还有精力的话要培养孩子，激发孩子的一些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
对对。
啊，幼儿园就要激发了。
嗯，对，就是幼小衔接这个过程中你要让他对这个知识有一些欲望。 啊，有些兴趣，他上课的时候，老师在给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更有兴趣嘛，更愿意配合。
对对对，
对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铺垫。我们知道幼儿园的时候是不讲那个数学呀、语文的，对不对？
是是。
啊，那到小学他开始有了这些课程，那我们可以做一些铺垫，比如说数学，啊，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游戏让孩子对数字有一些概念。
嗯，
对吧？那我们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开发的这种产品，
嗯，
其实说难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在家里准备一副扑克牌，最好是买那种上头带点儿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拿那个扑克牌跟孩子玩，然后非常简单。比如说第一次我们随便抽啊，你妈妈抽一张，你来抽一张，然后我们放在一起，
嗯，
我们看一下它等于几。这个时候孩子如果说他算不出1+4=5，但他可以查上面的点点。
对
吧？
对
对
对,
对，反复的做，让他知道数与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们让他背下来。
啊，
对，
是是，
帮助他在生活里面，帮助他建构数学的这种空间的这个能力、逻辑的能力非常重要。啊，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孩子就会对数字非常有意思啊，
甚至会上瘾。我当时我记得我儿子就幼儿园的时候，他外婆就叫他打那个打牌斗地主。
嗯，
结果他学会了，结果他上瘾了，每次都要打。
对，
这有点极端了。
现在你大一点的孩子都可以这样，包括孩子上了3年级、4年级，是吧？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扑克牌去玩的。
嗯
啊，你看，
培养他兴趣。
对对对，
数学这一块
可以慢慢的提嘛，你越来越难，
嗯，
啊！你刚开始可能两张扑克往一起算，是吧？以后你可以再慢慢4张扑克。然后刚开始你是加，后来你变成减，
嗯，
再后来变成加减乘除，是吧？经常我们玩24点的那个游戏，不就是那个4张扑克随机抽4张扑克，
对对对，
然后我们加减乘除能把它这个4个数字最后算出等于24来。
是，
对对
对。孩子一旦玩上这个事情，他就非常沉迷。你还会担心他的加法、减法、乘法、除法不会运用吗？
是是是，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对
对对。
对
对这个兴趣，如果我们有精力，可以在这个游戏这个环节里去激发孩子这个数学的、英语的、语文的这些那个兴趣都是非常好的。最后说一点哈，就是说有爱有方法，这是一定的。那如果孩子能在愉快中学习，做他自己非常擅长的这个领域，孩子也会非常开心哈，父母也会非常那个开心。但无论是学什么做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啊，另外一个储备，幼小衔接最重要的储备就是孩子的身体非常重要。啊，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多做一些那个体育锻炼啊，把孩子的这个身体养得棒棒的。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环境的切换啊，
嗯，
不同的作息的切换，一些行为习惯的切换，有很多孩子处于这种安全感的这种缺失啊，或者是那个自然这种教育的一些缺失，对于这种环境的切换，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大，会影响到他的免疫力啊等等这一些。
嗯，
所以，如果孩子的身体这个体能方面，是非常健康的，非常那个充足的，我们也不会担心其他方面对他的影响，这
是
一个身体的一个储备。
是，
刚才听了孙老师讲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一块啊，本来以为说是很简单的几点，但是孙老师从这个专注力啊、识字儿啊、书写啊，
嗯，
包括生活习惯啊，以及后来的最后身体这一块讲了很多，
嗯，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孙老师讲的也是让我，孩子还没上幼儿园之前啊，其实也是醍醐灌顶啊，就是不是要觉得说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呢，自己是一个解脱了，就是交给幼儿园老师就去做就行了。其实呢，父母呢仍然是要积极主动的参与。
是的，
而且呢，自己要做的事情还不少嘞。
对，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给那些正在处于幼小衔接的家长们能够有一些帮助和指导。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孙老师。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
嗯。